亲爱的观众朋友，平安，欢迎你们继续收看空中圣经学院。马太福音的研读今天已经是到34集了，我们已经到了马太福音最后的一章。今天看的经文呢，是马太福音的第28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看。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样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到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要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明白，其实传道牧者不是对每一个的基督教的节日呢都那么的喜欢，那么的享受的。复活节是其中的一个。那我先要讲清楚，这不是说复活节对个人或者教会意义不大，正好相反。只是呢，我们每年都面对如此重要的节日，实在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怎么说才好。因为这个节日太重要，太重要了。然后我们每年都要在这个节日里面尝试说一些有意义的东西。可是2000年来，每次到这个节日的时候，说什么呢？怎么说呢？大家都很熟悉复活节的故事了，经文也读过很多了。那么重要的事情，应该怎么说？应该说什么？特别是当复活节的清晨起床的时候，太阳并不如想象中的高照，而我们的身体的病患，我们的心灵的伤痛，那么的真实，而且痛的地方依然的困扰我们。比方说僵化的关系依然没有一点点改善的迹象，沉重的压力依然沉甸甸的压着我们，使得我们在生活里面非常非常的艰困。简单的说，我们的生活被逼到一个死角的里面，甚至好像被关在坟墓的里面。在这样的复活节的清晨，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经验里面，怎么说呢？说什么呢？我想这不仅仅是我们的问题，也是许多人的问题，我甚至相信是早期基督徒的问题。意思是说，复活节过后几天、几个星期、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几百年、千多年，我们可以说什么呢？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特别是在复活节的清晨，我们的生活还是那么多的纠结，还是那么多的忧伤。我说的不仅仅是我们的问题，也是早期教会的问题。当你仔细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卷福音书的作者都是很努力的让他的读者回想第一个复活节的清晨。在约翰福音里面，作者提醒读者复活的主进入那因害怕 躲在门背后的门徒当中。然后这位复活主进到里面的时候，跟门徒说：“愿你们平安。”然后赐予圣灵。在路加福音里面，复活的主耶稣向迷失和沮丧的门徒显现，就是两个门徒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忤事的路上，并且在掰饼的时候使得他们看见。在马可福音里面，那些离去的妇女就成为每一个的读者的挑战。究竟我们会不会传扬这个复活的信息呢？还是我们很害怕呢？每一卷的福音书的作者都是很努力的使读者回想复活节，使得他们因为回想这个复活节重新得到力量。就好像我们在周年纪念请不同的人讲教会的历史的片段，重温这个教会的方向使命，教会怎么样开始，怎么经历上帝的带领，怎么继续等等等等。每一个福音书都有复活的技术，那每一卷福音书呢都有它自己的特色的。我们看马太福音的话呢，我们看到马太福音是唯一提到埋葬耶稣的坟墓被石头锁封，并且有士兵把守，这个是第27章的65跟66节。马太说坟墓被石头锁封，又有士兵把守，这是保证没有任何人可以闯进里面，也清楚说明死亡就是耶稣故事的结束。审判已经完了，刑罚也执行过了，耶稣被关在墓里，墓被大石锁封，外面有士兵把守，一切都清楚了，一切都完了。从那天开始，耶稣的跟从者所能做所应该做的就是难过、懊悔、伤痛。当然，如果耶稣被关在为石头所封又士兵所把守的坟墓里，他的门徒的盼望和生活就同样的被压在角落，甚至他们的坟墓里面，而他们的生活也就是无尽的难过、无尽的懊悔和伤痛。如果马太福音是唯一记述坟墓被关的福音书作者，他也是唯一的福音书记述另外的一个非比寻常的事件，那是什么呢？地大震动。马太福音的第28章的第2节，地大震动划破了沉静，地大震动唤醒了昏睡，滚开了封墓的大石，吓跑了守墓的士兵。一直以为是权势和终结的力量在震动的一刻都显得脆弱。地大震动和天使的出现说明了神才是真正的掌权者，神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工作。但在神工作的面前，人有如此不同的反应。马太告诉我们说，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另外一方面呢，马太说妇女却因为这个复活的消息，知道生活并不再被困在死角跟坟墓里，应该是很高兴，对吧？可是马太说，他们又害怕，可是又欢喜，一些就吓得浑身乱颤，是像死人一样。另外一些呢，当然害怕，这个事情从来没有发生嘛，可是又欢喜。所有人都害怕。震动之所以是震动，是说明了我们的计划徒劳无功，我们的生命其实是很脆弱。震动把我们从虚幻的安全感中 唤醒。当震动的时候，人无言以对，战惊恐惧，怕得要死。这正是看守坟墓的兵丁的反应，第28章的第4节。那我们在读这个马太福音28章，甚至读前面的1章27章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些是守卫，这些兵啊，是有小心计算，确保不出差的宗教领袖所安排的。观众朋友，你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27章62节到66节，就是这些领袖啊，精心安排，保证不出差的一种的措施，不仅仅封住坟墓，而且还把士兵安放在坟墓的前面。人总以为自己控制事情，都在自己的计划和预算的里面。是宗教领袖呢，也以为自己手上有如意的算盘。守卫封墓的大使，一切都在他们的控制和计算之下。然而，震动发生在生命的里面，从今以后，生活就不再一样了。否则，就是说谎了，对吗？震动发生在生命的里面，从此之后，生活、生命就不一样了。如果说还以为是一样的话呢，那一定是说谎。想想，那震动过后，回去报告宗教领袖的那些守卫，他们收了银钱，按着祭司长和长老的吩咐，说是耶稣的门徒将耶稣的身体偷去的，28章12节到15节。啊，他们要扮演的若无其事，他们宗教领袖要扮演的若无其事，好像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你不要忘记，这些士兵是经历过地大震动的，他们被吓得浑身乱颤的，他们是吓得去要报告这些长官的。可是收了银钱之后呢，他们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他们要回到以前被震动以前的那一种的生活。这就是说谎了，他们经历过震动所带来的那一种的震撼，他们要继续生活下去的话呢，必须要靠着说谎。是28章的11到15节，就说他们去说谎了。当然不是门徒去偷耶稣的身体，可是他们说这个谎言，说是耶稣的门徒偷去身体，而是说谎，因为他们曾经经历过地大震动。靠着说谎能够过活，也是生活的一种，一种好像从来没有被震荡过，那被埋葬的身体依然在坟墓里面朽坏风化，还有那块封物的巨石，虽然很清楚知道那身体已经不在了，坟墓的石头已经被捆开了，所有人都害怕。震动之所以是震动，说明了我们的计划徒劳无功，我们的生命脆弱。震动把我们从虚幻的安全感中唤醒，这不仅仅是士兵，不仅仅是宗教领袖，也包括了在墓前的妇女。神使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震动了宇宙和人类的历史。所有的能力和权势、罪恶、死亡都哑口无言。震动之后的真相是，没有神不能赦免的罪，没有太弱小卑微不能做见证的人，没有权势不被神所审判。从那一天开始，复活节的清晨开始，我们都被震醒了，醒过来看到 原来神才是生命的主宰，不是人的计算，不是人的能力。从那天开始，生命应该是不再一样了。复活节清晨这个震动，使我们知道怎么样面对我们生活中的坟墓和无奈。坟墓可能使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肩上的担子沉重无比。可是如果第一个清晨地大震动可以将坟墓滚开，地大震动可以将坟墓面前的大石滚开，将士兵的力量瓦解，使耶稣复活，那么今天就没有任何的事物，包括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课业、他们带来的压力、我们所体会的那种冰冷的关系、身体的疾病、心灵的伤痛、失意、失败、失业、失恋等等，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将我们逼到生活的死角里面去，没有什么人和事可以把我们关在坟墓里面。也许我们中间没有太多人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被关在坟墓里的经历，但我们生活里面的确是有很多的无奈，有很多的无助，同样是沉重难担，使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我想这是为什么在复活节我们要在教会里面聚集的原因。如果观众朋友感觉到肩上的重担沉重无比，生活的压力让你感觉到很无奈很无能，然后身体的软弱使你沮丧难过，那我们必得来到马太的面前，打开这个福音书，再一次听听他告诉我们那一个复活的清晨是一个怎么样的清晨。耶稣已经复活了，封住墓门的大石已经滚开了，象征着权势计算的士兵被吓跑了，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没有被关在坟墓里面，可能我们被关在自己的那一些的困局的里面，我们未必有像士兵的这样的权势压着我们，可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生活的担子压着我们。复活的清晨告诉我们，神才是真正的主宰，我们生活面对的困境不是生命的主宰，我们生命所经历的那种重担不是生命的主宰。我想这是我们为什么每一个主日都要聚集的原因。如果我们觉得马太所讲的是太远太远的话，那么我们每个礼拜聚集的时候，我们唱诗，我们读经，我们听别人分享见证，我突然发觉神的震动和触摸竟然从来不是太远太远的，我们会惊讶，原来神今天仍然乐意地赐给我们力量，冲破生活里面的坟墓。有些时候我们会期待一些很特别的经历，可是我要说的，震动有些时候是很大很强，有些时候震动是很轻微的一种的触动。别人讲一个见证，唱一首的诗歌，你读的一节经文，足够让你体会这个复活的能力。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震动，这个震动就使得你知道你的一切的计算度都是突然的，这个震动使得你知道原来生命是如此的脆弱的。我希望你不要停在那个地方，我希望你能够在震动里面看到更深的一个图画，更真的一个面貌，就是挡着坟墓那个大石被滚开了， 耶稣复活了。封住的坟墓，似乎说了，似乎说明呢，生活生命没有出路。可是复活的主把这个石头滚开了，象征着全是那个士兵，象征着能力的，象征着他说可以做一切的事情的，被吓跑了。我不知道你在经历震动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耶稣复活的这个能力，也就是说你所做的一切不错是突然无功，不过真正的主宰是那一位神。你发觉好像一切的计算，一切的把握都是徒劳无功，然后你发现原来真正带领你的、引导你的是这位复活的主。我们在生活当中都会很多时候经历很多的震动，震动来的时候都不那么的愉快，就好像妇女很害怕。不过我们也不要忘记，马太告诉我们，妇女们也很喜乐，因为从那天开始生命就不再一样了。如果我们还坚持生命跟震动以前一样的话，而我们也经历过震动的，我们必定要活在谎言中了，那是更痛苦的。就好像士兵一样，明明经历过震动，可是还说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亲爱的观众朋友，震动过后，你的生命有没有不一样呢？为什么呢？你可以想一想，在你的生活的里面，在你的生命的里面，经历过震动之后，有没有不一样？如果没有，是为什么？那如果有，又是为什么？我说的震动还不仅仅是我们个人或者家庭里面的震动，我想我们所面对的社会或是国家常常也会经历一些的震动，大小情况不一样，可是我们常常看见我们所身处的社会或是国家经历一些的震动。就是震动会不会唤醒我们所筹划的，我们所以为的，我们 所控制的，其实是很脆弱，很脆弱。我们一直所做的其实是徒劳无功，必得要让生命的主来带领我们。有没有在这个社会是国家经历的震动之后，我们好像明白了，好像醒过来，可是不久之后呢，我们又固态浮萌，活在一个好像从来没有经历过震动的一次处境当中。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整个社会整个国家都活在谎言的里面，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的事情，直到再来的一个震动的时候呢，我们才重新的来一个体会。耶稣的复活，复活节的清晨那一天，是2000年前发生的一个千真万确的事情。其实这个事情不仅仅在2000年前发生，它的意义，它的力量，每天都在我们生命当中提醒我们。这个震动也是我们可以常常体会经历的，有些震动是很强的，有些震动是轻微的触动，无论是哪一种，我希望观众朋友能够看得见空的坟墓，能够经历到复活主的持声呼唤，能够触摸他的手，跟随他的脚踪。我更希望的是经过震动之后，经过触动之后，观众朋友能活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不再活在谎言当中，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的事情，那这是可怜可悲的。愿与复活的大能、复活的主与每一位的观众朋友同在。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你是你的儿子从死里复活，震动了整个宇宙人类，也触动我们，震动我们的生命，是帮助我们知道 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的福音，这告诉我们你才是真正的主宰，让我们看见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主宰我们、控诉我们。也许这个信息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么容易，因为要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活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改变的、要放下的实在太多了，放下的东西有很多是我们感觉安全习惯的，可是帮助我们活一个经历震动之后不一样的生命，使得我们在主的恩惠的里面可以敏感天父的带领，帮助我们每一位的观众朋友每天活在你自己的呼唤的里面，每天都敏感你的声音、你的带领，不论是很强大的震动或是很轻微的触动，我们都体会你的同在。这样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名求，阿们。